圣义呢是讲无差别，两者你不能说是一，不能说是义、哦、所以呢圣义地不是由清净所缘境界能够去清证的话呢，你不能够说圣义可以生，对不对？圣义可以生，圣义就可以修，圣义就可以证，如果可修可证可得，那么这个圣义是有为法，如果是有为法，圣义就有生有灭，前面我们都读过了，知道吗？所以才说一切法骗一切位，骗一切一位相，是这个道理，骗一切一位相是这个道理，前面都讲过了。所以如果你想要依他起相，你可以去认识圣义地，可是这个认识是世俗的圣义，你可以去接近圣义，去理解有一个非非幻之法，但是你不能认识有一个真实非幻的法叫做圣义，你这样就是对圣义产生了一个自信妄执，一有自信妄执，当下这个就是增上慢所支持，因为你会落于什么？落于见取见里面，你会认为说我所证的才是圣义，你们证的都不是。这样一说啊，这样一说，这种说的人绝对不是佛，绝对不是佛。好，那底下他就说了第二种啊，第二种在隔壁一行的下面哈，那个字有错哈，圆惑，那个惑是成，圆成实法，这是第二种解释。那么如果我们依止于圆成实相这个法来了解圣义地呢，他可以这样理解的。他说呢，圆成实相所说的圣义地呢是什么呢？是一切法无自性性，由一切法无自性性本质不生本质常耳这件事情来显明圣义根本无生啊，圣义就是无生，无生这件事情就是圣义，不是别有圣义，由此也说圣义无自性性啊，这是再次跟各位强调一次。那么依此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彼片计所执，依他起缘成实，一切诸法的法相呢，请加个字，一切诸法相皆无自性，前面都要加上相才对啊。由于三种无自性性的道理呢，三种无自性的道理呢，密意说片计所执相，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这一切法相呢皆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无生，无生就是无我，也就是无法。若复说言啊，如果要再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的话呢，当知唯一什么？唯一什么？片计所执相无自性性 and 圆成实圣义无自性性，依这两种无自性性，但是什么？不依，请把唯一跟不依这个字用荧光笔画起来。前面要说三种法相皆无自性，是依止三种无自性性说，但是如果要说这一句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句话的话呢，当知只有透过片计所执相无自性性跟圆成实圣义无自性性这两个道理来去体会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个道理，但是不能够依于依他起的生无自性性跟依他起的圣义无自性性，请多加几个字，不依依他起的生无自性性或依他起的圣义无自性性。记住刚才圣义无自性性是不是有两门说，这里就是指的那个第一门啊，由依他起所说的持业式的圣义无自性性啊，不是由依他起所认识的圣无自性性跟圣义无自性性这两个道理来体会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件事情。诶，啊你看不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呢，那么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件事情就跟前面的七种声闻现观不相违背，这个道理啊仅仅没有后面的经文解释不明了，但是确实很重要，请各位先把这个结论记下来，要能够体会佛在大乘所说的秘密义的话， 必须要真的透过片剂所之相所显了的无自心性，跟圆成实相所显了的圣意无自心性这两个道理去体会，不要透过依他起圣无自心性跟依他起的圣意无自心性这两个道理来说，这样子我们就不至于会把理具四照打成两边，我们就可以去体会理具四照本是一件事，两相圆融，不相妨碍，是不没有违背的。虽然说一切法毕竟空，但是事修是要用功的。虽然说一切法毕竟空，业果相续是真实不虚的。你怎么能够体会这两个道理不相违背呢？你需要透过片剂所执相的无自心性，以及圆成实相本质常而的圣意无自心性这两个道理去体会。不要透过什么？不要透过依他起的生无自心性跟依他起的圣意无自心性这件事情去体会，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相违背于声闻现观所教的四修次第。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往下经文去读。善男子，譬如空花啊，要讲生的道理之前就先举譬喻，可是譬喻也很难懂啊，各位看一下哈。譬如空花，相无自心性，当之一耳啊，就举例啊，前面已经讲过了嘛，底下就用譬喻来成啊，来成立这个意思。空花，空花就是由眼病的人所见的空花嘛，对不对？啊，所以空中虚空所现的那个花，这个花有没有那个相？这个相只有眼病的人可以见到空花，没有眼病的人见到有没有花？没有。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哈，空花是由眼病者见，无眼病者不见。但是底下那个例子就跟它不一样了。譬如幻象，幻象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幻师啊，借着草叶木石所变化出来的象马车步，有没有？那个大军啊，他就用那个摆几颗石头啊、草啊、叶啊，呼，无那个一修法，大军就现前。有象马车步种种的大军呢、啊，现在面前。那这种象呢，是有眼病的，没有眼病的都看得见。他就活生生看到前一刹那还是车草木石瓦，但是呢，后一刹那一下子变成象马车步种种大军，对不对？他可以看到三世变化，一切人都得见这个象，所以这个象是比喻。依他起相，片剂所知相是只有你用那个名言去分别的人才会以为他是这样子，其他不用那个名言去分别的人，他根本不会认为他有相。了解吗？你今天根本不认识佛的人，对他而言他就是一尊相，他也不管他是谁，乃至于根本视而不见。他会看到这个房间有他感兴趣的别的东西，可是他就独独看不见这尊佛。可是你如果跟我一样是学佛的，进到房间你就会注意佛的种种相的差别，对不对？因为我们有片剂所知的名言习气，因为名言习气熏习的缘故，所以我们呢会烁烁的于现象当中去分别。这个呢是对他有分别的人才有的，这叫空花。普遍一切人由依他缘起的现象都可以认识到这个幻象，而这个呢叫做依他起。所以依他起只要有因缘跟你相应，凡相应大家跟相应的人都可以见啊，这是这样子所说的比喻。那么呢，一分圣意无自心性当之一耳，当之一耳是什么呢？也是由幻象去体会。非幻之法啊，非幻之法并不是就一定就是圣意，圣意不是由非幻而生的啊，不是由观待而生的，圣意其实是离名言的，是无二的，是绝代的。那么他来解释圣意无自心性是用什么解释呢？是用虚空来解释。他说譬如虚空为是众色无性所显，遍一切处，这也是圣意无自心性的另外一种解释，当之一耳。了解吗？好，这边呢就是众色无性。我稍微解释一下众色无性。什么叫做众色无性呢？众色无性就是说 今天这边有一尊佛像，我就知道这里不是空，对不对？这里就有色，这里就有色。那你在认识有色的时候，请色所生处，是不是就有一个他所生所住的这个处所？依着色去认识有空，离开色法以后，你说它是空，不对。你说无色法是空，这个空就是色，了解吗？你说没有色法的空，那这个空其实是色法，因为呢，你要用心去想一个空间，懂吗？因为你说我们的人的眼睛一定要有触对才能够生见，否则虚空能见吗？你说你能见虚空吗？哪里是虚空？这里是虚空，那里是虚空，你能说哪里是虚空？你指不出哪里是虚空，你不能够说何处有虚空，虚空无形无色，乃至于无表，乃至于不能用青黄赤白之所显。所以虚空你怎么可以见？虚空其实无见，虚空能见只能够借着色法的无处这个去思议，只能去思维的，不能够去见闻觉知，这样了解吗？你只能够虚空只能借着什么？借着众色无性，当色法移除以后，当有一个这色法所在的虚空。可是如果我要把除色说空，那个空又是名言所创造出来一个假说自信相，一个好像有一个大小的空，那个空应当是玻璃杯里面的空，对不对？橱窗里面的空，房屋里面的空，但是不是所谓真正的空。真正所谓的空，我们只有什么众色无性所显的道理，我们只能够这样去理解，但是不能用触对可见，这样了解吗？这就是胜于无自信心的譬喻，就譬喻虚空。那么这种虚空呢，为是众色无性所显，那这是骗一切处的哦，有色无色都有它，了解吗？它是一切法无障碍性，就叫做那个。那么这个也是胜于无自信心的一种说法，所以说之为一分胜于无自信心，当之一耳。而这一种道理，唯有法无我性之所显，骗一切处，懂吗？你不能够说有法，你不能借着任何一法来显了那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又是骗一切处的，那个叫做胜于无自信心。三男子，我依如是三种无自信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这我们大概比较了解，我们比较难了解的是后面那个哈。圣意生，当知我依相无自信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好，这边开始呢，请各位看科，对到这一行的上面有没有一个卯二，说一切法无生灭，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来解释，怎么来理解一切诸法无生啊？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呢？它有两种解释，有没有？底下有没有分两科？有没有？好，第一科乘一，有没有？请各位标一下，一向无自信性来体会。隔壁的一行、两行、三行，各位找到有没有乘二？第二科依着什么来理解呢？依着胜意无自信性来理解。各位有没有发现他为什么不依生无自信性来说呢？对不对？就请各位在旁边写一个自己的问题，在天那个地方写个问题啊，照我这样说哈，为何不依生无自信性说一切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呢？对不对？你要升起这个问题啦，明明有三种无自信性呢，为什么这边要去解释一切法无生无灭这句话，却只能够借着向无自信心来说，以及借着胜于无自信心来说呢？对不对？这就是刚才前面韩老在批评记里面所说的那两个道理，不依什么？不依依他起的胜无自信性，也不依依他起的胜于无自信性来说这句话。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把理据释照真如世俗搞得混淆不清，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真实义谛跟世俗谛不相妨碍的理由。所以 三自性、三无性的道理，一定要如实的照解生命经这样来体会哈。因为真实只有这里讲得清楚，连色大乘论都讲不清楚啊，必须要透过解生命经来理解。好，我们仔细往下看。圣医生，当知我依相无自性性，这是第一颗哈，成一依相无自性性来体会命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件事情，何以故？底下就开始为我们解释了。法自相都无所有，对不对？相无自性性是不是告诉我们法自相无所有，对不对？所以呢，法自相都无所有就是相无自性性嘛，对不对？你说有相，这个相是无生之相，无所有之相，这个相本质无生，相只是以因生为体的名言自性差别相，它没有自体相。所以相无自性性就在跟我们讲法自相都无所有。那么既然如此的话，自体相无，那么有没有那个法生呢？自然就了解无有生嘛，对不对？所以借着相无自性性就可以体会这个法无生。那么若无生，是不是就无有灭？那么如果无生无灭，是不是就本来即净？即净的意思就是本来就根本没有那个法，无法无明故，说为即净。那么如果本来即净，是不是自性涅槃？对不对？是不是就自性涅槃？于是这句话完全就可以用相无自性性来理解了。好，到这里为止我们大概还可以懂。于中都无少分所有，更可令其波涅槃故。在这个当中没有我，没有法，有少分所有，更不可以说有我证入什么东西叫做涅槃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一切法一切我都说不上，你怎么可以说谁证涅槃？这是不可说的。是故我依相无自性性命意说言，冒号，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好，你看哈，佛要我们了解这句话，都不再解释这句话，都在解释我们怎么去误入这句话的次第跟方法，对不对？他去施设了很多很多名言方便，那么告诉我们怎么样借着他所施设这些名言方便来误入这个道理。他不叫你直接去体会，乃至于用各种名言的借说解释一切诸法，一切诸法就是有为法无为法，无生就是没有生，无灭就是没有灭。啊，你消文解义完毕以后，这句话完全不懂，你根本不晓得他对智慧有什么帮助，你根本也不晓得他对修养有什么帮助，乃至于你根本不晓得他对利益众生有什么帮助。那我们要进一步去学习了。那为什么从相无自心性这件事情来体会一切诸法无生无灭这件事情是有智慧，是有修养，是有利益众生的意思？如果我们施设遍计所知相，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应对进退之间都在巧立名言，对不对？依着名言去分别。所以当我在因生名言分别向上生苦生乐的时候，我是不是要依止于这种苦乐色去造善恶业？不应该，对不对？所以你就有一个思维的依止处，于是你就可以借着这个思维的依止升起空性的智慧。乃至于这个是众生骂你一句话的时候，你会说他因生本质无体，相无自性性，于是一切诸法无生无灭，这句话马上从你心里油然而生。它不是你去背来的，是你借着缘起啊，借着众生的一句话而你知道相无自性，于是你不会计较。不但不会计较，你发觉大家受困于其中，实在可悯，于是呢你起而为大众说圣义谛，为他们解了心中根本的疑惑，你起了立身的大愿。所以记得哦，如果没有方便的话就没有菩萨，对不对？个人悟了就悟了，不悟细后，那菩萨法无法可说，没有一法是法，没有一法可说，没有一法名言安立，所有法名言安立都是多余的，都是多余的，都是没有必要的， 那这样子菩萨道就没有这件事情了。所以呢，巧立名言，施设三性三无性，建立一个误入圣意的次第，这个叫做方便。依止于这个方便说种种法，说种种法，我们要学习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方便的智慧，而不是只是想要去我了解真理就好。我了解真理有什么用？你发觉了解了，你还是孤独一个人，对不对？你还是孤独一个人。那么这件事情对众生有什么帮助？对众生有什么帮助？乃至于你只有一个人是这样子，大家都不这样用同样的游戏对待你，你是不是受苦？你持续在这个地方受苦，于是你就会想要求远离，对不对？这就是这种性格的养成跟智慧的高低所显了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到底要不要施设这么多名言？施设这么多名言，是不是反而升起一种复杂？菩萨却甘愿为众生学习复杂的东西，因为众生的差别种性太多了，他的执着处，我们怎么样能够去一个一个耐心的为他解开？而你愿意为众生学习这一切的种种差别相法，所以呢，由相无自心性去体会这件事情，而不是直接去把什么叫三法印，什么叫一时相应，一个一个名词解释，懂就懂，不懂就算了，不能这样子。我们要务必让三根种性的人都要能够悟入圣意，这件事情教导我们这件事情的方法才是究竟的圣意啊！这是《解释密经》一直很慈悲要说的道理。所以你看看哈，唯识的法门为什么是弥勒菩萨所传，乃至于净土的法门，在无量寿经当中，世尊都交代给谁？慈氏菩萨。什么叫做慈悲？慈悲就是那种耐烦在一切法相当中升起的大方便智，不是怎么样简单怎么样就好，对不对？看青山绿水谁不会，躲到山林里面谁不能够得到清净自信？可以啊，容易啊，可是怎么在繁杂的众生相当中耐烦的解忧度老，这件事情不容易，不容易。乃至于要学习这些法相，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我到底要不要讲这么难的东西，我到底要不要讲得这么难，还是干干胆胆小文鬼的货啊。我每天都在跟自己打仗，打完仗之后才上台跟各位做心得报告。我是想当想想，哎，这样子咬文嚼字那干后，还是带大家打打坐，体会那种清净真如，爽就好了，对不对？哎，好，善男子，这第二段哈，我也依法无我性所显圣意无自心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件事情。那么所谓法无我性呢？法无我性所显的圣意无自心性，就是前面所说的依止于圆成实相所显了的圣意。哦，不是依止于依他起相哦，啊，不是依止于依他起相所显了的圣意无自心性哦，因为圣意无自心性有两分哈，有两种说法哈，是指后面那一种，不是指前面那种。那我们怎么样借由法无我性所显的圣意无自心性来了解这句话呢？何以故？为什么？因为法无我性所显圣意无自心性，它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本质不生嘛，对不对？如果了解性质常而，它就是告诉我们于常常时于恒恒时诸法法性安住无为，把无为圈起来旁边解释一下，有为就是因缘生法谓之有为。什么叫无为？非因非缘谓之无为。无为并不是无因无缘哈，是非因非缘说为无为，不是由因缘生法观待的缘故施设无为。因为无为是有为法当体所显的道理，所以没有另外一个法叫做无为法。这我们在讲白法的时候就讲了很多遍这件事情哈，所以一切法本来它的法性都是无为的。你说它有，它都是名言自信，都不是法性啊。法性本来 非因缘所生，对不对？因缘所生的都不是他嘛，而他这件事情法性有没有生，本来无生，生灭都是因缘，因缘都不是他，对不对？都不是他。那没有借因缘的话呢，他也不会生，有生的话呢，都是借着片地值的名言去分别他。所以一切法常常时，恒恒时，一切法的法性本来一直都是安住无为，一切杂染，杂染旁边写名言，都不是名言可以相应的，那都不是用任何名言可以去染它一分的，不会啊、嗯！一切杂染不相应故，你说它是什么不是什么都不是啊、嗯，都不能说是或不是。好，于常常时，于恒恒时，诸法法性安住故，无为。所以有法性安住，安住的意思就是不变，啊，不动不变故，说是无为。那么由无为就可以了解无生无灭嘛，对不对？因为它不是借着因缘生灭而有生灭，所以它法性一向安住，安住故它没有生也没有灭，一切杂染不相应故，所以它本来即净，所以它不会借着名言产生的分别，也不会有片之永断升起灭去种种的非极境相，所以呢，它不是一切杂染名言所相应的法，所以它说为本来极境自性涅槃。所以呢，由圆成实相所显的法无我性的圣意无自性性，也可以同时就了解有法无我性，就可以了解法性安住；有法性安住，就可以了解无为；有无为，就可以了解不生不灭。有一切杂染不相应，就可以了解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对不对？我想这个道理呢，一直顺下来，也一直都很清楚的。是故，我依法无我性所显圣意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是这件事情。好，但是这里没说一件事，为什么他不用生无自性性来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依他起相就是要说什么原生，对不对？既然原生，你就有原灭嘛。你既然有原生原灭，你能不能说不生不灭？你既然有原生原灭相，你能不能说本质即净，本来即净？如果本来有生有灭不即净相，你能不能说自性涅槃？不能嘛。所以我要施设依他起相，就是要显明因缘生灭无常变异这件事情，了解吗？而今天七种声闻现观就是依止于依他起向上所施设的杂染，以及杂染还灭以后，你了解这些杂染如化如幻，当体能够去体会圣意无自性性，而施设能对治跟所对治，不对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依着依他起相所施设的生无自性性跟圣意无自性性，刚好说声闻现观的能对治所对治，刚好说了声闻现观的染尽恶法，对不对？而染尽恶法根本毕竟都是无自性的，由这个道理再进一步去体会到大乘所说的二空的圣意境界，这样了解吗？所以你在声闻缘觉时期说有修有证都也是对的，为什么都是对？依着依他起相说有修有证嘛，对不对？而有修有证就是无修无证，这件事情本来没有障碍嘛，对不对？本来没有障碍嘛，因为真正要证的不是依他起嘛，不是依他起这件事情嘛，依他起这件事情是因为有障碍嘛，所以我去净除障碍嘛，因为我资粮不够嘛，于是我修集资粮嘛，这些本来都是因缘法嘛，因缘法本来就是这样嘛，生生灭灭无常变异嘛，对不对？那么只要生灭灭已即灭现前，就现出依他起相所显的圣意无自性性嘛。所以声闻现观的有修有证也都是合理的嘛，对不对？而这件事情根本说不到什么片机所知相的无相， 也根本也说不到圆成实相的平等真如相。这三件事情根本都不相妨碍，一个是拿鸡蛋，一个是丢石头，各做各的，对不对？怎么会有任何妨碍？不会有妨碍。所以理具四照，两重三千，一色一香，无非中道，都跟圣意无自心性所显的平等真如实相。你能够这样去体会，一重一重都有它的道理，对不对？都有它的道理。那你看，你从哪一个道理去理解，你就不会在法相安立上有种种的混淆。然后呢，就拿诸葛去打孔明，打死的也是自己打自己，了解吗？那么我们何必在佛门当中呢？龙王冲倒吧，大水冲倒龙王庙，自己打自己，实在没有道理，实在没有道理。所以由这个道理，接下来佛才为我们判教。所有判教的由来，佛说49年一切教法的由来，都是依时说教。你今天心地的状态到什么状态，我为你说什么法。这世尊的心地啊，如来心地是这样子的，他于三性三无性已经了达无所妨碍。而这个道理如果不显了明白说的话，我们众生呢，却处处有碍，处处有碍。因为我不能够只说一个道理，你从头到尾抱着这个道理不放，它就是圣意。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叫自信妄执。如果你说无常苦空无我三法印，就决定圣意，你抱着好了，你抱着好就进入涅槃坑，抱着就进入涅槃坑，就这个道理。可是我又不能够在你有常乐我净的凡夫四倒的情况底下，不跟你说三法印。如果不用三法印对治你的凡夫四倒的话，你不放下你的常乐我净的颠倒见，对不对？可是叫你放下以后，你就真的以为无常苦空无我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变成断灭了，你就觉得一切杂染不可爱，速速厌离不无畏，你就不对众生起了这种心，你根本也没有了解空性，你也没有无我的修养，没有这种事情。每天徜徉山水之间，自己可以快快乐乐是神仙，那这种散仙谁有那个因缘，谁都做得来啊。不是只有你有修养，你有禅定功夫，你才修得来的。真的修得来这种功夫的人，是要在大热天，就像今天中午那样的情况底下，你还能够不流一滴汗，对不对？还能够为众生效犬马之劳，一点抱怨都没有。这种修养跟智慧，跟这种利益众生的大悲心，你怎么生起来？不是没有次第可以生得起来的，不是没有次第生得起来的，不是用一种讨巧简单的方法以少为足可以得的，不是吧？那么虽然巧立名目，了解这些法相，费时旷日，耽误修行，可是菩萨他有这种净性，他愿意忍，愿意忍，这种忍还是要有点解脱道的功夫才可以。所以呢，怎么样平衡菩提道跟解脱道，这是一件当今很重要的事情。否则没有心地的堪忍功夫，智慧又不到那里，那你就两边够不着，两边够不着。所以怎么样保持这种修行的平衡感，是我真的我觉得这一两个礼拜来啊，那感受是越来越深刻。好，回过头来，我不晓得有没有说清楚了齁，不过尽力了，尽力了。我们再看这一段啊，再看这一段，第四行，复次，圣意生，非由有情界中诸有情类，别观，请把别观两个字画下来。我们啊，前面有个非由哈，前面那个非由也要画下来。我们不是由有情界中的种种有情差别，去个别个别的去观察，遍计所执自性为自性故。也非由有情界中种种有情差别去别观依他起之性跟圆成执之性。记住哈，这里都出现的不是相哈，是自性，请在那个所执自性中间还要加上执为自性，遍计所执相执为自性啊，多加这个几个字啊才圆满。 不是因为各种友情类的差别呢，你去个别施设骗计所知，向有种种自信啊，为他的自信，也不是有种种友情类的差别，别观依他起向上有种种自信，也不是在种种友情类分别观去施设圆成实相有种种自信。因着不是有这种别观的缘故呢，我安立三种无自信性。那我简单宣讲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是说，不是有三种性，也不是因着三种性去施设三种无自信性，这样了解吗？这三种性并不是三个，也不是依着三种自信施设三种无自信，是三种自信根本就讲法无我性，懂吗？所有一切的相都在说明无自信性这件事情，对不对？只是用不同的角度要分说三种无自信性，乃至于四种，是这个缘故。他说的，他跟你先遣除，先说我不是什么，我不是因为这样子安立这三种无自信性的。那是什么呢？然有友情，是因为有这么一类的普特伽罗呢，对于一切法原生无自信的这个现象，跟一切法平等真如这个现象上去争议，争议呢是在骗计所执，争议是在骗计明年分别向上呢去争议，有一个骗计所执所执持的那个自信，懂的意思吗？因为一他起一切法原生嘛，就是说在原生法上跟在平等真如的依他起是指世俗地，在世俗地上或者在平等真如的圣义地，在两种真俗二地上，借着骗计所执的名言相去争议自信见，争议自信妄执，就是去升起了骗计所执相执，执为这一切都有自信，所以我才为了这一类的普特伽罗，把这一切自信的安立呢对治他而立下三种无自信性。所以由此可以了解，三种无自信性的施设是为了对治什么？是为了对治什么？是为了对治骗计所执相执，对不对？你如果在世俗地上的有种种差别，你就仍时认为有，你在圣义地的平等真如的空性上，你就真的认为无，你就借着圣义世俗的施设而认为世俗有圣义无，这个就是升起的什么？升起的骗计所执相执。你就把骗计所执相的名言施设的世俗依他认为有，圣义无认为无。为了要对治这种毛病，所以佛才为这种友情说三种无自信性。而三种无自信性就直接给你讲，你所分别的依他缘成骗计都是无自信，都是一个无自信性，别无他法，对不对？一切法根本无生，常自法耳。所以他说一切法无生无灭，对不对？乃至于底下那段话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也是有它的对治意，对治的就是借着名言说世俗有，或者说圣义无，说种种的这种差别自信妄执，是这个意思哈。有人把它读成什么？有人就把它读成说，你们唯识家就是这样子，就是把依他起缘成时认为是真的，骗计所执认为是虚妄的，所以呢才为了这样子说明三种无自信心。这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子，错错。我们如果由前面一切法相品读到现在为止，都知道它的界定不是这个意思，因为骗计所执相只是讲法相上所现的名言假例，依他起指的是生，我们以为有生的一合相非一合相自信生的那个依他原理，圆成时讲的根本一切法本质不生的那个平等真如相，说的根本都是一相， 这一相根本就是无声相，一切法相说的都是这个一相，所谓无相说的都是偏一切法一味相，根本也没有变过。可是就是有人在这边施设名言，为了要分别世俗圣义的缘故，你就增益了偏一所知之心，并不是偏一所知相。既然文字不同，就不要混乱，懂吗？偏一所知相跟谁都没有冤仇。我们在偏一所知相施设名言，我讲世俗圣义，世俗并不比圣义差哦，它没有高低哦，是为了两种目的说圣义地，说世俗地哦。我为了不同的目的说世俗说圣义，你怎么可以说世俗比圣义差，圣义比世俗高呢？你有这样的执着，是你的自信妄执，是我们听到这个名言自己升起的片剂所知自信，与片剂所知相的名言假立根本无关，对不对？而这些东西背后的实相，根本世俗地的部分是一大起的，圣义地的部分是原成实的，而这两者毕竟也还是无自信义，对不对？跟片剂所执的名言所显的自信也是要说无自信义是一样的，只是我心里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升起的自信妄执，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我要根本跟你讲，一切法相毕竟无自信性，这是佛的这句话的意思。好，接着他说，由片剂所执自信相故，彼诸有情于依他起自信及原成行自信中随起言说。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由于我们一切的友情呢、就在依他起的世俗地上跟片剂所执的圣义地上，因为借着什么片剂所执相的施设的缘故，所以就让我们以为依他起有自信，原成实有自信，对不对？就随着言说，就会借着言说的片剂所执宛然有自信，就会让我们在依他起相上认为有自信的世俗，那原成实相上认为有一个自信的圣义。这种就是什么如如随起言说，就是依于随起的言说，就会如是如是，就是真实的由于这个言说熏习阿赖耶识的缘故，对不对？或由言说随觉，你就借着言说随觉，就是随声见闻觉知，你就随着言说去找去找。我就跟你讲说，这个教室有一条龙，你们呢就跟呆子一样去到处找那条龙在哪里。所以有人就说，龙在图画里面，龙在不可见的烟雾里面，龙在什么什么地方，龙在我心里面，大家就开始讲共告有一个影呢。这就是借由言说随觉，就好像宛然见到了，乃至于见不到的人也就根本就这样迷信了，随或随言说呢，随眠，随眠就是把它熏进我们的阿赖耶识变种子了。好，这两件事情呢都是分说由言说熏习心。那么由于这样子总生现现熏种的缘故呢，于依他起自信及缘成实自信三人成虎嘛，对不对？我说一次你不相信，我来说第二次，说第三次，我说过好几次以后，你就宛然生有了啊！这就是啊，由言说熏习心故，由言说随觉故，由言说随眠故啊！你第一次可能没有这个概念，可是你有言说随眠就种下了种子，下一次我再说了，你就会更一次的觉得嗯，真有此事啊，真有此事。那么于是呢，我们就会在于依他起自信及缘成实自信中执着片剂所执有一个自信相啊，片剂所执相呢有一个自信相。那么于是呢，就依着我们这种执着，如如执着，就会真实升起，如是如是的这样升起依他起自信跟原成实自信上所执着的片剂所执名言的自信。于是呢，就会借着片剂所执自信呢，就说依他起自信是世俗，原成实自信呢就是圣义。于是呢，真实有世俗，真实有圣义，就借着这样执着宛然升起。由是因缘生当来世依他起自信，于是呢就会依着这样子呢，当来世就是未来，就是未来世，就会依着这样未来世依他起自信，就会升起果报嘛， 啊，一代起自行就是借着原生法呢，就流转于六道，就会有一手果报。所以这边所谓的当来世依他起自性，就是指一手果报。而这一手果报呢，就是由什么因缘来生的呢？由此因缘，或为烦恼杂染所染，或为业杂染所染，或为生杂染所染，这是三种杂染啊。那这边韩老也没定义啊，我也不打算定义，因为定义起来又很多。各位请注明一下。它就是有寻有事地所说的三种杂染。如果用十二因缘来看的话呢，烦恼杂染指的就是无明，跟无明所相应的一切心心所，就谓之烦恼杂染。那么什么叫业杂染？业杂染就是十二因缘当中的无明缘行的那个行，所以我们通常也叫到行业因缘，就是造作。那什么叫做生杂染？生杂染就是无明缘行之后的十支啊，另外那十支都是生杂染。那么由这十二因缘为缘故呢，于生死中常时驰骋，常时流转，无有休息，或在那罗家，或在旁生，旁生就是畜生啊，或在恶鬼就是三恶道，或在天上，或在阿修罗道，或在人中受诸苦恼啊。这边就是讲生老死又被苦恼种种相啊。复次啊，到这边为止呢，就算一个段落了啊。所以我们再把这一段啊再解析一下，在这边呢就要稍微停止解释三种无自性了。那么解释。截止之前呢，就为我们来说明他要安立三种无自性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对治自性妄执。而自性妄执是怎么生的呢？就是在一切法相上，在一切原生无自性的相上，以为因为我讲它是依他起，对不对？所以我就施设一个骗计所执相的名言，说它是依他起，你就在依他起相上升起一个自性妄执啊，安立他说他是真实世俗，你也在什么圆成实平等真如相上呢？因为你施设他是什么？他是圣意，于是呢，你就借着片计所执相所施设的名言，因为你说他是圣意，你就真实认识他有圣意，于是你就说圣意是无的，才会有前面这一品所说的。如果你真实执着世俗有圣意无，头脑就是不清楚，就是什么？因为你借着片计所执相，在依他起跟圆成实上面都升起了种种自性妄执，为了要对治这些自性妄执，所以佛才施设了三种无自性性。而三种无自性性就是要告诉我们，三种自相一切法相的三种都是无自性性之所显，了解吗？所以请问，法有没有相？有没有性？根本骗一切法一味相，对不对？骗一切法根本一相所谓无相，一切法根本都是法尔平等真如，法无我性之所显，无二亦无他，这些事情是离明眼可了之，了解吗？所以我们把整个这几品呢、啊、合起来一块到这里，就应该说，请问唯识有没有三自性三无性？没有，它只是一种说法，不是它名字叫做三自性它就有三种自性，不是它说有三无性，三无性就是一个一个对三自性对治三自性开的，不是，三自性本来无自性，所以说成三种无自性性。三种无自性性就是告诉我们，自性妄执都是错误的，不管你说世俗有或者是圣意无，都是自心妄执。为了要遣除这自心妄执，所以才这样说。而自心妄执是怎么起的呢？都是如如随起言说，对不对？由言说熏习心故，如如执着，如如执着故呢，就在这个依他起跟圆成实上执着片计所执，有他的自性。依他自性无明缘行行缘事，就广生十二因缘，生老死忧悲苦恼，对不对？ 辗转受身，在三界六道当中受诸苦恼。到这边为止呢，可以说是这一品无自性相品三大段的第一段算是结束。底下还有五分钟时间，我们不妨把五事不惧的那个五事啊，跟各位用底下的文稍微介绍一下。底下他说复次，那这里其实应该要分段哈，他为什么不分段，只是因为韩老没有为前面那段文做解释，因为前面那段文等于是一个结论了，所以他没有什么解释。其实应该把复次生一生，若诸有情从本以来为众善根这段文抬头起来另起一段啊。你看底上天尘恶自平色啊，自平色讲的就是我们的布特伽罗的种种性。布特伽罗的种性是怎么区分的呢？底下就把它用五种因缘相来区分。他说若诸有情从本以来，来各位跟我一块标，第一个为众善根，所以众善根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是呢为亲近诸障啊，为亲近障。那这个障有什么障呢？隔壁两行就有写了，业障、烦恼障跟意熟障。这里如果要看解释的话呢，他说临本29卷15页，我把各位查出来了，在 page 983页第二册，在第二册983页里面啊。好，那这是第二件事情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为成熟相续，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成就圣道的话呢，一定要成熟相续。第四个为多修圣解，如果要成就圣道的话呢，要多修圣解，如果你不修圣解的话呢，是不能得圣道的。那么呢他在旁边韩老为我们解释呢，说这个圣解有八种。那我去查哈，他说在临本28卷第7页，其实那边有九种圣解，所以啊，请各位呢把八圈起来，旁边写九。在哪一页呢？在28卷的953页。我很快念一下哈，录音带里面有，你来不及抄没有关系，我很快的念一下。有光净圣解、无光净圣解、迟钝圣解、竭力圣解、狭小圣解、广大圣解、无量圣解、清净圣解跟不清净圣解，这就是我们要修圣解的九种相。那后面28卷会有广说哈，我们这边不去解释名相。这是第四种是因缘，最后一种是因缘是在2315页第四行，未能积极福德智慧两种之良。这是第五种。所以何说这五种呢？请各位在天那个地方呢标四个字，叫做五事不具。这五类因缘根本都不具足，你修什么道？所以为什么说理要懂，法无，法无我，一切法根本无生，但是事是必须要修的，因为事不具备这五个因缘，圣道难入。哪五种因缘？第一个要种善根，善根简单讲就是信、净、念、定、慧。清净诸障就是要清净业障、烦恼障、意熟障，就把惑业苦造成的障碍呢都要能够清净。成熟相续，成熟相续其实就是要清净相续，相续就是辗转受生。你要了解生而无生，谓之正得无生法忍，所以成熟相续就一定要正到无生法忍，才叫做成熟相续。什么叫做多修圣解？多修圣解是以无量益处三昧啊，悟入无生的道理。那么乃至于呢，你要积极无量的福德智慧之粮，不只是为了自己成就圣道去积极福德智慧之粮，也要为一切有情去修学有为的福德智慧之粮，作为度众生的之粮。我为彼故以生无自性性宣说诸法，有没有？前面呢是一相无自性性跟圣依无自性，是圆正实相的现无生，说什么？说一切法无生无灭这段事情。但是他这边就说了，世尊是依着生无自性性宣说有种种资粮修，对不对？ 所以因缘法要不要修？四相上要不要修？四相上种种的修相，就是依着三无自性的哪一种说的？生无自性心说。如果约片计所执相说，对吧？啊，片计所执相说显然是什么？相无自性心。共跟不共呢？你不能够把佛所说的名言法当作是实有的，无常就决定无常，涅槃的常就是真实是常。如果你决定把名言当作是实有的，这个不是修行之道。你说圣意根本无修无证，你讲这种东西根本也跟修行没有关系。要讲修行，一定要从依他起向上所说的生无自性性来去体会，所以你才可以知道为什么叫做生而无生，同样也可以表示修而无修。你有修相，但是不能有修相的执着；你有修正的次第升起，但是不能够以有所得心行无方便法，就是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深刻的体会生无自性性，才能够在一切的修正次第上得无障碍，得一切的方便善巧。否则就会自己以为有修有证，不晓得这一切修相正相都是生无自性性所显的啊，所显的都只是因缘呢、啊。我们修行只是在修因缘，这件事情不了解的话就是白修了，以为真的有所修有所证有所得，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误会、啊、都是误会。乃至于有四果，四果真实有吗？四果只是巧立四个次第，让你不生增上慢，对不对？如果用圣意来说的话呢，生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彼闻是已，能于一切缘生行中随分解了，无常无恒，是不安稳变坏法矣。于一切行心生部位生起厌患，心生部位生厌患矣。遮止诸恶，于诸恶法能不造作，于诸善法能勤修习，习善因故，为种善根能种善根，为清净诸障能令诸障清净，为熟相续能令相续，由此因缘多修圣解，亦多积极福德智慧两种资粮。你看佛安利种种的修正次第是这么辛苦的用意。如果他毕竟就闲了一切法平等正如，但也用功呗。不会用功的话，我们永远投出头摸，不会去种善根，不会去清净诸障，不会去成熟相续，不会去修圣解，不会去积极福德智慧之粮，就落入断面，就落入断面，要不然落入什么长空，对不对？然后呢恶相胆变身，无恶不造的坏蛋就变成这样了。那么世界多了这样一堆人，反而是因为学了佛法而来的，不是很冤枉吗？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离两边善了佛的这种甚深用意，甚深用意把这五事具足。还要有一件事情我们下礼拜会谈，信要直直，要老实，就是啊，要老实修行。所以跟我们讲修行只是为了生无自性性所安立的种种五事因缘，而这五种因缘要老老实实安住法性。好，我们呢今天呢大概就跟各位讲到这里了。